花姐一定要帮帮我啊。花姐你好，我最近真的很苦恼。我是一名大三的理工科学生，从大一开始我就很喜欢班里的一名女同学，我们也因为学院的工作有许多交集。大二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了，过年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些琐事吵架了，然后她就拉黑了我的所有联系方式，一直到开学。开学第一天我就去找她，结果直接来的是分手的消息。我当时因为自己家里的一些私事心很乱，就直接答应了。上个星期天我去找她想要挽回，结果却发现我一个室友和她在一起了。室友和我的关系特别好，无话不说的铁哥们儿。之前他告诉我他是 gay， 我一直觉得他是开玩笑，直到有一次他带他男朋友和我一起吃饭，还介绍给我认识。我也在他手机上看到过他俩的床照，只是两个人睡在一张床，没有其他内容。至此我是彻底相信他是 gay 了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很不解。我一直觉得这种恶俗的情节离我很遥远，谁知道真的碰到了。我现在一片混乱，我该怎么面对我的室友？我还应该去找我的女朋友吗？我们之前也经常吵架，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闹分手，而且他们在一起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我是不是被室友套路了？希望发姐给我出个主意。最后祝发姐人越来越美，歌越来越甜，人越来越旺。哎，我跟大家说一个宇宙定律啊，就是说你们这年轻人啊，分分合合都很正常，是吧？有时候分手了不一定是真的分手了，只是一时糊涂，一时气话，一时冲动。但是如果他都找到新的了，那就说明他翻篇了，你就别去自讨没趣了。就是你们的分手以及那个比较模糊的那个区域啊，在分手之后他还没有找到新的那一段时间，你可以去求个复合呀什么的。如果他都找到新的了，我觉得基本就没希望了，对不对吧？已经走出来了呀，就翻篇了。如果心里还装着你，是吗？他不可能再去找个新的男朋友，对吧？那你还有机会，是吗？你也别幻想什么他找新的男朋友就是想气你啊之类的，内心戏不要这么丰富啊。另外，我觉得这个你们俩的感情，我不知道深不深啊，可能也就一年嘛。分手了也不用太那个，因为我对感情这个事情啊，特别是这种又没结婚、学生时代的一两年的感情，分了就分了，也不是很大个事情。吵架分手多正常啊。而且人家吵了架分了手，然后再去找到新的，从这个时间顺序来说，你就算再快，人家也是按着顺序来的，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。另外你那个哥们儿是不是 gay 我不知道，会不会有那种，就是你那个室友真的是 gay， 然后你女朋友为了气你假装和 gay 在一起，想看看你的反应。我是不是想太多了啊？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。想太多了啊。另外，你说你那个室友是 gay， 然后又和你女朋友交往了，你觉得受到了欺骗？也不一定，也可能他双性恋呢，就 bisexual 什么 ，bi， 是吧？就双向插头， 或者插座啊，这都是有可能的，就不是说他是 gay 他就一定不找女朋友。另外呢，有些人啊，就是不是说你这个室友啊，但是有些人有用过这种套路，就是假装是 gay 接近别的女孩子，你一说自己是 gay， 然后很多女孩子会对你放下防备心，就说哎呀我们一起逛街吧，哎呀我陪你逛街呀，我可喜欢逛街啦，我最喜欢买衣服啦，是吧？很多女孩子对 gay 是比较有好感的，就觉得啊又是男孩子可以帮忙提东西哈、啊，又可以跟他讨论一些女孩子的话题。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来着，是那个屌爆侠吗，还是那个 Kick-Ass 吗，就叫屌是叫屌煎饼侠还是什么侠，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假装 gay 去接近自己的心上人，是那个叫什么海扁王，哦海扁王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 Kick-Ass 那个叫，不是屌爆侠说错了。而且就是说还有这种套路，就是说你说自己是 gay， 然后你去接近女孩子，然后你说最后你想坦白的时候说啊我本来自己是 gay，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太好了，你把我给扳直了，然后很多女孩子一听这话就我靠爽得要死，说哇我的魅力好大呀，我竟然把一个基佬变成了直男，我真的是这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女生，在这种心情的烘托下就很可能就跟他在一起了。那种还有一个方法你知道吗，就男的假装自己不行，这个在 Friends 里面有，就叫六人行嘛， Friends 老友记里面一个男的就用这种套路去骗炮，而说自己不行，然后就去博取同情，然后约会的时候说我靠我又重新站起来了，你真的很厉害，我靠我真的对你有感觉，那种那女的也觉得我靠我真是圣母啊，就医学奇迹，我好性感，然后两个人就一拍即合，天雷地火，就套路很多的。但是不管这些套路是怎么样的，不管你有没有套路，我觉得你基本就可以不再想着要跟这个女朋友复合，或者说跟这个室友再建立一些很好的友谊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了，会很奇怪的。我说这些事情是想表明，很多男人为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有一万种想办法，是吧？哎，这些办法比起真正的变帅、变有钱，真的是太简单了，对不对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下一个邮件。你不行，你不行去看医生啊，阿波罗听过没？还有些就开始顺势就开始发弹幕说发姐我也不行。I am sorry to hear that. There is a hospital for you named 阿波罗。哦李顺强。你这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？我又不是傻逼。阿波罗是我到上海才知道的，我以前在就是重庆我只知道李顺强，但是没想到上海有个阿波罗， 哎呀，魔都就是魔都，贼洋气是吧？你想想我们那个，就是山区里李顺强男科医院，听上去就朴实无华是吧？魔都就叫阿波罗，我靠，好洋气啊！一听就高大上是吧？可能专治外国人不孕不育，不懂，没去过。不要再拿阿波罗变成金乌啊！你不能养成他这种习惯，而且入赘这个事情，我不太懂，怎么叫入赘？就是说，现在还讲究一个族谱什么的吗？就说。这个孩子跟谁姓就是谁家的人。搞不懂。我觉得那个不是很久以前的那种观念吗？到男的嫁过去什么、也现在也无所谓哪个嫁过去不嫁过去，大家不都是就是小两口自己找个房子住下来吗？难道说你还要住到别人家里去吗？现在不都是各住各的吗？就是岳父岳母住一个房子，自己爸妈住一个房子，然后自己和老婆住一个房子，就这样呗。入赘孩子的妈姓，那有什么好处？我们那儿的那个这些观念很淡薄，我没什么概念。孩子和女方姓了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这就是说，比方说一个孩子，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，跟爸姓陈，跟妈姓王。假设啊，如果说他跟妈姓王了。那对他这个人有任何区别吗？他要继承什么家业吗？我估计现在绝大部分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家产好继承吧，就是什么我有一个上市公司，如果你的孩子跟我姓，我就作为他的继承人。我觉得姓什么跟谁姓，感觉就像怎么说呢，就像游戏里的皮肤一样，就看着有区别，实际没区别，不会对你的数据造成任何影响。难道说我给这个孩子取，就跟我姓的话，他就会长得多像我一些吗？会有这种实质影响吗？族谱，现在还有族谱这个东西吗？那记录族谱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是一个无神论者、唯物主义者，我觉得我顾好自己就行了。你要不要把我记录进去，我都不 care。我也没有传宗接代这个思想。你爱把我记哪儿，我还不想去的。所以我遇到这些就特别不理解。还有什么要埋一起啊之类的，哎呀，我就对那种那些有些旧社会的一些规矩啊什么习俗啊就不是很理解，也没有去研究过。记录在了族谱会怎么样吗？会怎么样吗？如果说，哎，我记录进去了又怎么样呢？分钱。一般来说。孩子还是跟男的姓多，欧美不也 这样吗？妻子还跟丈夫姓？哦，我们这边没有，面子问题吧，可能是。传统思想，家族认同感。我可能是一个心情很淡薄的人。女的进不去族谱，我就不明白是吧，男的为什么就叫传宗接代，生个女的就不叫，这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吧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现在也不想批判，也不想跟大家争论，我只是个人觉得这些都一点，还有一些老的什么女人不能上桌，女人和小孩不能上桌，这些事情都不说了，去下一个。不让女的上桌，只是因为觉得女的没地位嘛。女的就是一来拿来生孩子的，拿来生孩子和做家务的。以前女的没有什么地位，就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，所以为什么嫁人的时候就等于是把这个东西卖给你了，你要给我钱，这就是彩礼。就是商品，就跟牛羊一样，有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女的是不上班的，男人养家，女的就在家里带孩子。现在我靠，又要生孩子，又要做家务，还要上班，老公还要出轨，还要跟你姓。以前是不上班的呀，光做饭就行了，现在又要做饭又要上班，巨他妈亏。国外有些比我们强，有些比我们差。国外有一点就是女的嫁给男的之后要冠夫姓，就是说如果我嫁给吴彦祖，我在国外的话，我就不叫陈一发，我叫吴陈一发。但是呢，中国就没有，还是叫陈一发。国外这一点更落后一些，我觉得。哎呀，这不多说了，这都是社会问题，轮不到我一个美女主播来操心。哎，随便聊聊。发姐求解答，有空去喜瑞斯买东西，空头支票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姓陈，是一个 Q 团的小胖子。在一个下着雨的夜里，他讲述着自己的生活习惯，白什么都留到最后不得扔，说成好节约俭的样子，把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，我该怎么告诉他？那助理搞事情啊。首先，这个人真的是你朋友吗？啊，他认识你吗？知道你叫什么吗？你张口就说我有一个朋友，你确定是你的朋友吗？你的朋友会不会不认识你呀？我觉得抠和节俭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我有一个，以前有一个同学， 很家里挺有钱的，他就不太节俭，是吧？比方说喝水啊，就是饮料剩一半就放在那儿就不喝了，就是吃饭吃一半不吃了倒掉，护肤品擦一擦觉得哎呀用腻了扔掉，衣服穿两天不穿了扔掉，很不节俭，很爽快。但是他在请我们过生日请我们吃饭的时候点菜点的特别少，就说大家吃饱了吧，哎呀我反正吃饱了，天哪好撑啊那种，啊还要再加菜吗，我无所谓啦，我吃饱了就看你们那种。我们能怎么说，说哎呀我也饱了，哎呀好撑好撑。那你说这种到底是慷慨大方呢还是抠呢，啊他真的，哎呀这是真人真事是吧，他反正不看我直播。这叫节俭还是叫抠，是不是突然又陷入沉思，啊哎呀。我觉得如果说对自己很节俭，对朋友很大方，我靠这种高尚的人格你们把它称之为抠，你们还有人性吗，啊这是一种白求恩的精神啊。还有个修女叫什么什么什么，哎忘了，那叫傻，放屁，你们这人太过分了。我说的节俭就是不浪费，就是抠是那种对人很小气，比方说自己用东西很大方，什么都用的挺好的，但是跟别人出去吃饭是吧，然后一到结账时间就去上厕所，或者说什么明明钱包在右边结账的时候，哎我来然后使劲往左边掏，哎我钱包呢，哎呀呀，哎你别付，我说好了我今天请嘛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你太客气了，那种叫抠好不好。你们呢还是土样，不爱请客老爱蹭别人的饭局的那种叫爱占小便宜，那种叫抠。我觉得他自己怎么怎么样那都是人家节省的事情，关你啥事儿？为什么我突然变成了东北口音，我现在买单从来现在买单可以不用这样了。你下回要是遇到一个那种铁公鸡，你请他吃饭，不是请他吃饭，他说要请你吃饭，最后装那个钱包没带什么的，你就告诉他，哎呀现在大众点评可以买了，那边还可以支付宝可以刷微信，你带手机了吧，我刚才看你掏出来了。现在科技发达了，有很多种方法。DC 老师怎么了，我什么也没说。 DC 老师开伯爵了，是不是在那个高配，在那个神似娜娜的那，不是娜娜，哎，神似木木的那家开的呀，你是不是在那儿开的伯爵克里斯蒂娜。好，我们去下一个。 该不该给前女朋友朋友圈点赞。集美貌与才华还有游戏技术于一身的发姐你好，有一点情感小问题求指点。睡前刷到前女友发了条朋友圈，内容不太重要，类似励志鸡汤的简单几个字而已，可还是犹豫了好久要不要点赞，以前都是秒赞的习惯了。在一起3年多，上上周分手的，理由是由于一些未来生活的规划分歧，其实我挺不甘心的，希望以后自己变得更好了，还有机会把他追回来。请问发姐对该不该给前女友的朋友圈点赞这个问题怎么看？点了会不会显得不洒脱的感觉？诚心求指点，求不暴击。最后祝喜瑞斯越办越好，发姐越来越美。你想把他追回来就点赞呗，你不想就不点呗，多简单的问题。我觉得那些是吧，女孩子一发状态就秒赞秒回，都是对人家有企图的。你要是有那个想法你就去点，没有的就算了呗。如果说你们那个什么点赞也有很多种方式，什么你想显得洒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他那种特别倒霉的朋友圈点赞。比方说他发了一个自拍你不点赞，他发了一个手机屏幕摔碎了你点赞，就显得特别洒脱，就没有什么感情纠葛。他买了新包包你不点赞，他摔了一跤你点赞，就是真正的前男友。看你怎么想了，我个人觉得是不应该点存在。就大家就各过各的呗，少来往。如果你们就是过了很久，就彼此都比较放下了之后，他结婚了发婚纱照点个赞，生孩子了点个赞，是吧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因为点赞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，不用上升到多大的高度，不要想得太严重了啊。点赞还好，你如果去经常发消息问你在干嘛呀，睡觉了吗，今天吃了什么，吃饭了吗，肚子还疼不疼，天气冷了多穿衣服，那就有点贱了。点赞还好了呀，真的。发姐帮帮我，发姐我今年本命年，2015年9月15号，那天朋友在微信上给我推荐了一个外围女的微信号，应该是鸡头吧，上边好多女孩照片，然后我在上边找了一个，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女孩的照片就确定太喜欢她了，我喜欢桃子脸，桃子脸，桃子是这样的吧，是不是？你这个说法很不对，桃子是什么桃子？桃子是这样的，这样的脸型不会好看，这样的屁股才好看。你要说桃心，桃心脸什么锥子，这样才对。桃子脸，你这个爱好有点奇特了。桃子屁股还差不多。然后我花了3000抱了他一夜，有点贵啊，信用卡套现才弄的钱，那时候他才17岁，你也信？我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，我不可自拔吧的爱上了他，直到现在去年6月份，他说他怀孕了，第二次打胎，然后没地方去了， 然后跟我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，我感觉那一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个月，就差没领回家见父母了，因为我怕领回家给父母丢人。父母都是一辈子的老实人，我就是在一家国企上班的，一个月还不到4000块钱，我带他去他喜欢的海边，去杭州玩。钱不够了，信用卡套现也会满足他。我能感觉到那时候他觉得我就是他的归宿，我感觉我已经非他不娶了。发姐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把他领回家，怕到时候丢祖上的人。如果不的话，我又感觉非他不娶，我该怎么办？他现在跟我分开好久了。这个小嫖客呀，还老实人，就是个小嫖客嘛。就说你们也有那种情节嘛，就是说我是一个未经世事的男孩子，童子鸡，然后我第一次接触一个女的，给我留下了很深很美好的印象，我觉得我爱上她了，我这辈子一定要娶她。你们有这种情节吗？类似于初恋那种。哎，我觉得她傻归傻，但是你们不能说她是老实人啊，老实人不嫖娼的。你这么说，老实人要报警了。嫖娼算老实人吗？嫖娼了还算什么老实人啊？那是不是妓女也是好女孩了？这个我不能同意啊。恕我不能认同。老实人也有需求，有需求怎么了？了不起啊！有需求你还有双手啊，对不对？你又不是天生残疾，就非得去嫖啊？哎，你知道3000块钱能买多少个腾嘎吗？虽然我的意思是说，嫖娼就别说自己老实了，嫖娼都是成老实人了。那这个社会还有王法吗？哎呦，双手没感觉，为什么没感觉？你要不这样，你下回啊，把那个手啊，枕在头下面睡一晚上，起来的时候啊，那手就麻了，就没什么知觉，你那时候再试试，就感觉不到是自己的手，可能有不一样的经历着。还是不求人呢？你看不求人有很多种方法，不一定非要嫖娼嘛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很激动啊，我是不是拯救了很多就是险些失足的少年啊？但是不要太久了，可能会那个真的出事儿。比方说就是败血症啊之类的。哎呀，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啊，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外围，喜欢这个外围的长相，也认可他的技术，但是身上又没什么钱。他还相信这个外围17岁。你怎么相信人家外围17岁啊？哎，现在的那种哪有实话呀？ 90后都能给你说00后，他们还给你看身份证，那身份证也是假的，真的。不要这么天真好不好？身份证你觉得没假的吗？要骗你们这些小孩子太简单了。然后去年6月份她说她怀孕了，9月15号你找了一个小姐，2015年9月15号你找了她，包了她一晚上，2016年6月份她说她怀孕了。不是怀孕，你应该是快生了吧？不对，这不是你的，错了错了，哎呀，错了错了，我想成了，就是一夫一妻制，这不是你的，说错了说错了，忘了他的职业的特殊性。我正想说，我说你们这个延迟也太高了吧，是吧？后来我想了一下。人家又不是哈、啊、忘记了职业的特殊性。怪我怪我。哎呀，你看你说。我就抛开你该不该爱上小姐这回事儿，你说你在一家国企上班，一个月不到4000块钱，然后你还想跟他在一起，他一晚上就要3000块呢，你觉得像这种经历了一晚上3000块，一晚上能挣3000块钱的女孩子，会不会好好的跟你这种一个月只能挣4000块钱的男孩子白头到老啊？你想一想，很现实的。而且像这么小就出来卖的小姑娘，什么姑且她17岁，估计也不会太大吧，25岁以下嘛。这种女孩子为什么会出来卖？一般不会是因为家里穷啊，什么什么，就是虚荣，想买的东西买不起，想买这个包10000多，想买那个鞋子5000-6000，妈爸又不愿意给那个钱，这时候怎么办？什么事情来钱快？一般来说，这种年轻女孩子出来卖的都是特别小的，都是虚荣闹的。就像不是日本有援交嘛，对吗？很多时候那些学生、大学生、中学生，很可爱的小姑娘，跟一些40-50岁的中年人吃饭、约会或者聊天，是吗？叫援交，对不对？然后男的给她钱，然后女的拿去买包包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我不是说犯错了就不能改，以及什么当了小姐就能不能从良，但是这些都是怎么说呢，小概率事件吧。金盆洗手，浪子回头，我觉得就不要拼这个几率了吧。你现在钱不够，信用卡还套现，我估计过几天你就要走上那种信用卡套现，然后借什么人人贷、个贷宝，找那些黑社会借钱、高利贷，最后借了10万块，然后利滚利欠了好几十万那种，很可怕的。而且我说句大实话啊，就算他真的想从良， 真的喜欢你，那么他就应该照顾你的经济水平啊，是吗？你一个月4000块钱，他要是真的喜欢你，就体谅你啊，是吧？去什么海边啊？我来帮你洗碗吧。去什么地方玩啊？是吗？我也去打工吧。当然，他已经在打工了。如果他一边说喜欢你，一边疯狂的花你的钱，超出你的承受能力，我觉得这种也就是喜欢你的钱吧，对不对？谢谢杀死马赛克的飞机。你觉得他真的喜欢你吗？我说句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啊，你现在只嫖了他，你觉得他很好，你如果多，你会发现其他也很好，是吧？你们这些人的感情啊，什么也没有那么坚定。这个话政治很不正确，我就随便听听。这不是一个好方法，我就随便一说。
打扮你都来祝福我嘴角，我穿一发从容。